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16期空中明慧周刊节目。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新闻汇编，请听重要时事。美西国际法会隆重举行，师尊亲临讲法。本周知悉两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本周130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659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最后是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在今天的传统文化栏目里，我们将向您讲述一个小故事，名叫戒贪。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在这里我们将向您交流16篇弟子的交流文章。第一篇，三言两语圆融谁。二，对走正路的体悟和反思。三，从我们的资料点看大法的超长。四，遵循师父所选择的一切。五，去掉妒忌心。六，找到执着，透视私心。七，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要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八，建议全面营救大陆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九，理智。十，我们真的做好三件事了吗？十一，对去根本执着与救度众生的再认识。十二，不要沉溺于过去。十三，关于走正信师敬师之路所想。十四，信师信法是修炼人的本分。十五，正念除病魔的体会。最后是建议在大城市、高校区、经济好的地区多传播破网软件。下面欢迎收听这一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2月24日至3月2日的新闻汇编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美西国际法会隆重举行，师尊亲临讲法。2006年2月25日，美西法轮大法国际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洛杉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约24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参加了交流会。下午2点左右，慈悲伟大的师尊亲临会场，全场长时间掌声雷动。师尊给弟子们讲法约50分钟，又以回答问题的形式讲法约3小时10分钟。前来参加法会的法轮大法弟子来自北美、欧洲、日本、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区。上午9点多法会开始，约10位东西方大法弟子交流了他们在正实法、讲真相、反迫害中的修炼心得体会，其中包括在中国遭非法关押3年、最近刚刚重获自由回到美国的李祥春。
本周知悉两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张准丽，女，55岁，河南省陕县法轮大法女弟子，2006年元月13日早晨遭到恶警们突然抄家抢劫，被绑架到陕县国宝大楼4楼刑讯逼供，当天被毒打致死，遗体遍体鳞伤。恶警怕承担责任，将张准丽遗体从4楼扔下，制造跳楼自杀的假象，然后假惺惺地将尸体送到陕县2院抢救。 元月十五日，张准丽家人在陕县最繁华的地段身穿孝衣，打出“做好人反被抓，还我母亲”多个横幅喊冤，遭到陕县公安局调动60多名警察抓捕。随后，张准丽的尸体被强行火化。李宪明，四川遂宁射洪大法弟子，于2005年4月6日晚在县府招待所门前被国安恶警强行按进无照小车绑架，关押在县看守所迫害，刑讯逼供，后被恶警打了毒针，于当晚被迫害致死，恶警封锁消息，详情不明。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赵各庄沟头村20日晚9时被绑架的5名大法弟子现被关押在宝坻区看守所被迫害。在20日晚0点，这5名大法弟子的家全部被抄，其中从李德廷家抄走部分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等。望见此消息的同修们多发正念，解体所有宝坻各空间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并加持同修正念正行，使他们尽快闯出来。近日，山东烟台共产恶党又在各单位开会污蔑诽谤大法，胁迫不明真相的世人参与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并在各社区报栏张贴各种污蔑诽谤大法及师父的宣传品，毒害世人。请烟台地区的大法弟子认真做好三件事，加大讲真相的力度，并正念铲除邪恶，请各地同修正念加持。西藏拉萨市纳金厂大法弟子赵龙志罗纳夫妇于2006年1月31日被当地公安和610绑架，非法抄家，大法资料和电脑被搜走，赵龙志罗纳夫妇被非法逮捕，现被非法关押在拉萨市拘留所遭受迫害。由于西藏地理位置特殊，交通不便，现当地大法弟子很少，请见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齐发正念，正念加持两位同修，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早日回家。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依然很严重，农历年前八监区大法弟子受到非常大的迫害，他们被靠背靠毒打，从九监区过去的刑事犯对大法弟子进行了严重迫害。在迫害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大法弟子依然以救度众生为重，努力讲清真相，争取修炼环境。本周130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659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来自海外的综合消息。先请听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首先是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消息。美国华盛顿州学员2月23日在州政府再度举办立法权益日，集体向华州参众议员们讲真相。在一整天中，学员们分成中英文语种结合的二人组，分头与42个议员办公室进行会面。对于其他100个未能预约的办公室，学员们以送材料的方式进行覆盖。接下来是一则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报道。2月18-19日，第21届美国俄勒冈亚洲节在尤金市举行，法轮功学员们再度借此机会向更多的人们展示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6年多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和解说，学员们为观众表演了5套功法，并在摊位上向游客讲真相。美国福布斯杂志2月15日刊登题为《垂涎欲滴的佳肴》的文章，介绍美国国会议员们希望网络科技公司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做出抉择，不能见利忘义。罗拉巴赫议员说， 你们面临着选择，是选择站在像李渊这样的为自由原则挺身而出的美国公民一边，还是站在对自己人民犯下迫害恶行、毒打自己人民的流氓政权一边？这是你们要做出的选择。不幸的是，你们已经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此听证会的举行是因为 Google、雅虎、微软以及思科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行径引起公众的愤慨。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的报道。香港法轮功学员2月23日下午由渣打花园出发，游行至行政长官官邸请愿，促请港府关注自本月12日至22日接连三次法轮功学员在香港街头讲真相时遇到暴力袭击和骚扰的事件，要求政府切实保障法轮功学员的人身安全及自由权利，追查凶徒及幕后黑手，并将罪犯绳之于法。同时呼吁特区政府为了港人与国人的美好未来，不要协同中共行恶。台北明慧学校元月21日至26日在台北西址举办法轮大法小弟子冬令营活动，报名的小弟子从3岁到15岁，由9位担任教师的法轮功学员带领。课程内容包括学法练功、书法、美劳、音乐、真相影片欣赏、户外弘法讲真相等。因为天雨，户外弘法改去台北火车站表演歌唱及讲法轮功真相。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于2月26日第四次应邀参加克莱顿节，维多利亚省克莱顿市一年一度最热闹的节日，再次受到好评。大法学员的队列是游行队伍中最后压阵的，由腰鼓队、唐装队、扇子舞队组成，色彩缤纷，气势不凡。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距北地省以南300公里之外的怀卡托地区举行为期3天的法轮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的地区性巡展。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中共对大法修炼者迫害的残酷所形成的鲜明对比，给久居和平之地的居民无比的震惊。一位观众一边看一边说，这样的邪党让他下台吧。泰国法轮功学员于2月27日至3月1日在 Rajamangala 技术学院举行了3天弘法，举办真善忍画展。弘法期间，学员向参观者讲解每幅画的内容、法轮功真相，并演示功法。学员们表演的仙女舞、打腰鼓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来自西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于2月20日上午10点聚集在福冈中国总领事馆前，抗议中共流氓集团在中国国内及海外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恐怖暴力犯罪行为。下午1点半，法轮功学员又到达长崎中领馆举办抗议活动，随后到长崎中华街发真相资料。
下面是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实法的报道。2月25日中午，已经被挪威博德市政府接受为难民的11名法轮功学员在国际中心举行了一场向挪威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的新闻发布会。11名学员分别向与会者详细讲述了自己的修炼经历、法轮功带给人的美好以及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这11名法轮功学员分别来自中国大陆的不同地区，其中8名1个月前由泰国来到挪威，另外3名半年前由日本来到挪威。2月25日，诺尔兰日报在头版醒目位置和4、5版详细刊登了24日对学员们的采访内容。数位英国里兹和布雷德福德的法轮功学员2月16日来到了堤岸小学，教10到11岁的3个班级法轮功功法。他们先播放由放光明电视台制作的法轮功简介录像带，之后交功，最后分送了许多法轮功简介给教师和孩子们，让他们带回家与家人分享，以便使更多人明白法轮功以及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恐怖迫害。2月25日，法轮功学员在英格兰北部的布列福德举办讲真相活动，7位学员轮流演示5套功法，并和民众交谈。一些民众希望在当地学习法轮功功法。 1月29日，两位来自英格兰东南部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年度铁汉竞赛，利用参加竞赛的机会传播法轮功受恶党迫害的真相。2月26日，法轮大法学员的身影又出现在南非德班小型健康博览会上。开放的展台，美丽的纸莲花，平和的功法展示，内容丰富的讲座，将法轮大法学员的祝福又一次带给友好的南非人民，有缘人也借此指导大法。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传统文化节目又和您见面了。在这次节目中，和您分享一篇关于戒除贪念的小故事。副板是一种爱背东西的小虫，爬行时遇到东西总是抓取过来，抬起头背着这些东西，东西越背越重，即使非常劳累也不停止。它的背很不光滑，因而东西堆上去不会散落，终于被压倒爬不起来。有的人可怜它，替它去掉背上的东西。可是副板如果能爬行，又把东西像原先一样抓取过来背上，这种小虫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了它的力气也不肯停下来，以致跌倒摔死在地上。现今世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见到钱财就捞一把，以聚敛他们更多的家财，不知道财物已成为自己的负担，还只怕财富聚集得不够，等到一旦因疏忽大意而垮下来的时候，有的被罢官，有的被贬往边远地区，也算吃尽了苦头。如果一旦被启用，他们又不思悔改，天天想着提高自己的地位，加大自己的俸禄，而且变本加厉地贪取钱财，以致接近摔死的程度。看到以前由于极力求官贪财而自取灭亡的人，也不知接受教训。虽然他们的外形看起来庞大，他们的名字是人，可是见识却和副板一样，太可悲了。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的著名寓言《副板传》的译文。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在《副板传》译文中生动地描写了这种爱背东西的小虫子，因为不断负重，最终被重物压倒摔死的现象，寓意深刻地警戒人们，面对名利私欲，如果不能知足常乐，不懂约束抑制自己的贪婪之心的可怕下场。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三言两语圆融谁。最近大陆某律师发起反迫害绝食活动，有不少学员也积极参加。这些学员认为常人都能放下生死反迫害，我们更应责无旁贷，应该配合。作为常人反对恶党的迫害所做的一切，大法弟子给予支持，在自己办的社会媒体上报道，这没有什么错。同时，常人所做的一切正面举动，也是在天象变化下配合大法弟子。那么，大法弟子能不澄清认识就跟着常人去做吗？我们应该圆融谁呢？如果常人的正义行为是支持大法，反对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的，那我们给予适当的支持，是在鼓励和肯定常人在正法中的选择。如果只是常人层面的维权行为，那就是常人社会的事，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认识一定要明细。要知道，大法弟子走的是神的路，我们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 我们反迫害所做的一切目的是救度世人，正是法。成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变化，那是正法在人间的表现，大法弟子才是在世间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主角。走正我们的路是最重要的，依赖常人不也是一颗心吗？希望大家理智清醒地走正走好后面的路。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一位大法弟子对走正路的体悟和反思。师父在2005年9月25日发表的《走正路》一文中强调指出，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正实法，还指出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走正路，如何才能走正路？这不是光停留在口头上说的，其实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之路是很窄的，稍不留神就会走偏走邪，出现问题。我们不仅要怀大志，而且要居小节，要不断提高心性，才能走正路。师父在《转法轮》这部大法中明确指出，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当前师尊教我们做好三件事，三件事同等重要。学好法是提高心性、增长功力、升华层次的关键，发正念是清除干扰我们正法的一切不利因素，讲真相是救度众生的重要方式，三件事缺一不可。然而个别同修只注重了发正念，走出去发放真相资料，而忽视了学法，所以心性一直提高不上来，拉大了差距。我悟道，师尊经常教导我们要多学法，我们要不断学法练功，通过方方面面提高我们的心性，才能长功。只有这样，发正念才能有威力，讲真相才能有能量，才能达到救度更多世人的目的。最近两个同修到外地发真相资料，被邪恶干扰，遭绑架，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也给同修带来了困难。痛定思痛，同修出现问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我悟道，这不是偶然现象，我本人也有一定责任。因为长期以来，同修之间很少沟通，因小事而发脾气，为常人的状态而气恨，重大问题没协调好，各自为政。集体学法时，常扯起常人的事说个不停，甚至有的同修很气愤，有的同修被常人带动得无可奈何，说来说去不了了之，最终也没有在法上提高认识，更没有从法中提高自己的心性。针对以上现象，长期困扰着我，但我没有勇气写出来，更没有引起同修的重视。最近捧读《转法轮》时，师尊早就明确指出，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照师父的谆谆教导，真是感到惭愧。我们大部分同修已经得法6-7年了，究竟自己的心性提高了多少？人的观念放下了没有？那些早该修去的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还不断出现，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平时同修之间互相指责、互不服气、相互埋怨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下去怎么能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呢？最近个别同修在强调去怕心的同时，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思想，把大法的安全、同修的安全置之度外。同修啊，警惕起来吧，去掉怕心绝不等于蛮干， 要明白，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去救度众生，首先必须走正自己的路，要把常人从社会的大染缸中救出来，自己的脚跟一定要站稳，否则就有滑下去或被拉下水的危险。同修啊，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还要整体协调好，走正自己的每一步路，才能保证在这浑浊的大风大浪中，手牵手不迷途，走正路。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遵循师父所选择的一切。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了，师父早就给我们准备了最好的一切，只是我们能否理解，能否接受师父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切。其实一切都是师父所成，一切也都是师父所做的，我们自己又真正能做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威德，珍惜伟大的师尊给我们所开创的这一切，尽我们最大的能力遵循师父所选择的一切。一，乌云压城，正信不动。2004年下半年，本市正式大法的形势一片大好，很多大法弟子都能走出来贴标语、挂条幅、撒传单，做得轰轰烈烈。然而就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形势下，我看到了背后隐藏的危机。很多人在追求表面形式，而没有注重真正去实修。在这种情况下，做事心、显示心、攀比心、崇拜心比较普遍存在，从而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甚至于在大法弟子当中也出现了拉帮结伙、勾心斗角等不良现象。于是在一次学法交流会上，我跟几位协调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我主要提到了一位协调人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具体现象，希望以点带面引起大家的重视。最后我说了一句，如果再这样下去会使本市整体出现问题，但是他们否定了我的看法，不可能，你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个人问题，绝对不会影响到整体。没过多长时间，资料点的两名技术骨干因受到排挤先后离开了。当时一名同修临走前说了一句，这里再这样下去会出很大问题，等资料点出问题了我再回来。他们后来都被邪恶抓捕了，至今还在承受着严重的迫害。12月中旬，由于外地要建资料点，缺少技术人员向我市求助，几位协调人商量以后觉得我比较合适，所以推荐让我去。我想既然是为大法负责，我当然责无旁贷，所以我也决定走了。一个星期以后，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严重的迫害事件，7个资料点同时被破坏，14人被非法绑架，设备资金被抄，直接经济损失20多万，间接损失无法估量。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惊，心情非常沉痛。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哪里有漏洞被邪恶钻了这样大的空子。我发现了自己的怯懦，怕得罪人，不敢坚持原则，总是回避矛盾。当我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受到排挤的时候，我不是直接面对矛盾，而是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糊涂，背地里却在用人的手段来保护自己。正是由于自己的自私自利，才造成整体的有漏。我很后悔，可是已经晚了，如今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冷静下来之后，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营救同修，恢复资料点。可是在实际过程当中，难度却非常之大。在当时那种恐怖环境下，很多同修都不敢出来了，有的甚至到外地避难去了，更别提营救同修了。很多事情大家都觉得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于是我们在消极观望中又过了2个月。情况越来越糟糕，由于被抓的同修守不住心性，牵连了一些同修，又有同修陆续被抓了，弄得人心惶惶。同修之间都在相互怀疑，猜测到底谁是特务，唯恐自己受牵连被迫害。更糟糕的是，跟我一起做事的同修也被抓了。另一同修告诉我，
市公安已经掌握了我的具体情况，正在到处抓捕我，要我赶紧离开，不要再管做资料的事了。我当时感觉天快塌了一样，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有对我的谣传，说我骗拿了学员的电脑，还到处骗吃骗喝，大肆挥霍同修省吃俭用用来做资料的钱。当时我住在同修小梅家里，小梅听信了谣传，一见面就劈头盖脸给我来了一通，要我把钥匙交出来马上走人。于是我来不及收拾行李就出来了。从小梅家里出来，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我跟小梅的交情那么好，连她都这样对待我，我以后在市里还怎么待得下去？回想这几年来，我为了正式大法吃了无数的苦，几乎失去了常人中的一切，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我真是有点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不想再这样走下去了。于是我决定离开这里。临走前，我来到同修莲姐家里，诉说了自己的苦衷。她听了以后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明慧网上讲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同修被别人怀疑是特务，当时她面对的苦难也是相当的大，可她最后还是坚定地走过来了。我想起来了，那是一篇法会交流文章，叫做《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相比之下，我觉得很惭愧，实在是有愧于大法弟子的称号。回想起这里没有资料点之前，同修们省吃俭用，花钱让我到电脑学校学技术。我当时发奋苦读，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为法所用吗？如今大法遭难，我又怎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如何对得起同修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想到这里，我再也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了。于是我对莲姐说，我决定再留半年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我把我所有的技术全部都交给你，然后再走。二，乘风破浪，历解万难。重组资料点的过程也是极其艰难的过程，这里以前的资料点运转形式主要是分工合作，大家各管各一行。我以前主要是负责上网下载，对其他的技术不是很精通，如今我没有依靠了，只能依靠自己对大法的坚信，开创出一条路来。莲姐帮我租好了房子，我到电脑城选购了设备耗材，开始了资料点的运转工作。从安装系统软件到下载排版打印，从组装刻录机到刻录光盘，全部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除此之外，我还要给明慧网投稿，发送严重声明、退档声明，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不管怎么忙，我还是要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因为这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要求，我不能因为忙就降低了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就这样，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有技术上的、心性上的，有来自家庭中的，也有来自同修之间的，还有来自社会上的观念给我形成的阻力，还有旧势力的迫害给我造成的压力。不管怎么苦，不管怎么难，我接近师父所讲的一个不动就知万动，许许多多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在没有人教我的情况下，我几乎精通了资料点的全部技术，别人都觉得很神奇不可思议，可我自己觉得很平常，好像自然而然就会了一样。其实这都是大法给我开创的智慧。随着师父正法弘誓的推进和大法真相的深入人心，本地的环境也慢慢的好转起来，同修们也慢慢的开始走出来，要资料的同修也多了，我的工作量也成倍的增加。当我把每天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12点了，特殊情况下还要加班，甚至通宵达旦的忙工作。每天我都在孤独枯燥繁重的工作中度过，常常累得精疲力尽，学法练功都很难保障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以前十几个人的工作，现在让我一个人来做，无论如何我也是忙不过来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以前能把转法轮背下来，有了深厚的学法基础，我绝对不会坚持到今天。如果我不能继续学好法，也一定会走回以前资料点的老路上去。以前的教训实在是太惨重了，我们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可是该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明慧网提倡的小型资料点遍地开花。 可是要想增加资料点，最大的困难就是人选的问题。我们想到了好几个同修，可是有一个个的都被否决了。有的同修不是家庭环境不行，就是心性上有漏，最后找来找去，发现一个合适的也没有。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讲，其实我选负责人可不是挑选谁最高的，我看众生是一样的，我对众生没有什么你比他强，他比他强，我就看这个人有没做集体工作的经验与热心，我就这么一点想法，我没有认为这个人能修得好，比别人强，才叫其做负责人的这种想法。由此我想到，我们在物色资料点的人选时，也应该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只要他有这个愿望，想做资料，基点摆得很正，具备一个修炼者应有的状态就足以了。因为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于是两个小资料点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还有几个同修正在学电脑准备筹建。如今经我手安装的电脑操作系统也有上十台了，本地的形势也越来越好。三，同化大法，悟道归真。技术上的困难对我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心性上的难关才是我正视大法最大的障碍。在做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不断地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从而使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使自己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符合大法的标准。在组建资料点的初期，我看到了本师大法弟子当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于是我就写了三篇针对性的文章，希望能够纠正这些问题。写完之后，我就把它发送到明慧网上，我希望明慧网发表以后，我再下载编制成册以后发给同修传刊。可是我等了一个星期还没有看到明慧网发表我的文章，于是我又发送了一篇，结果还是没有回应，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为了上网的安全，我把电脑系统管理员的密码修改了，结果造成虚拟加密盘无法打开。想到我辛辛苦苦写的文章就这样报废了，我心痛了好几天。那么我为什么会心痛呢？不还是太执着自我，放不下自己那点东西吗？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讲，大法弟子对于你们在常人的世间修炼中，你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在法理上的认识，就是不执着于常人的得失，包括你们在证实法的事情，也应该不是非拿出我的意见，非得我要怎么样，你才能在宇宙中建立威德，不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好办法想出来了，你是为法负责，用不用你的意见，用不用你的办法，这并不重要。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你并没有去执着你自己，相反的，你同意了别人，无论你说没说出你的办法，神可都会看见。你看他，他没有执着的心，他能够这么大度宽容，神看什么？不就看这个吗？你执着于强调自己的时候，你就在钻牛角尖，神在天上看着是受不了的。尽管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法好，我的办法好，能达到什么目的？也许真的是那样，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太常人化的那种执着。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众神都会说这人真了不起。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到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当我悟到这层法理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清透起来了，我感觉全身轻松，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正念正行汇编，印了80多本发给工友们传看。这本册子主要讲的是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正念正行证实大法的心得体会，有许多同修看了之后很受鼓舞，正念也强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写文章的基点虽然是很正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掺杂了自己的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可是在我没有提高之前，我根本就体察不到，也感觉不到自己这些不好的心，还以为自己非常正。所以不管我修到哪一步上去，我都不能掉以轻心，我必须不断地学法同化大法。同时我还悟到，师父所讲的放弃并不是指我们不要自己的主观思想了，事事听别人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 站在宏观整体全局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那时候的思想是更广阔更高尚的，能够为更多的生命去考虑去负责，那么这个时候他所想出来的办法才是最好的。在修炼过程当中，我感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常人社会的观念给我带来的干扰和阻力。我出身贫寒，父母总是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修炼以后这些观念都放弃了，可是在家族中他们不会放弃，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大法的理解和认识，也干扰了他们对大法的支持和正念。我以前一个月有1500块钱，这在农村来讲很让他们羡慕，可是我遭到迫害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对大法就一直不愿意去了解和认识。我有一个表哥在一个大公司里当经理，2年前就叫我到他那里去上班，可是我为了能够在本市做正式大法的事就一直没有去。长期从事着一些业余时间多但收入低的工作，他们都不理解，因而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感觉很难平衡摆正这些关系。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为了使这个法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认识，从而救度更多的人。可是我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和要求，原因处在哪里呢？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旧势力的迫害是主要原因，但并不因为出现旧势力的迫害大法就不圆融了，大法永远是金刚不动圆融不破的，不是大法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们带有太多的执着和观念，达不到大法所要求的标准，才会造成这种状态。回想当初，如果本市资料点没有被邪恶破坏，那么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了。当初外地同修给我找的工作业余时间很充足，一个月800多块钱，而且同时也可做好正式大法的工作，可是资料点被破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必须留在这里，所以我所面对的难题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整体的问题。那么整体的问题只有靠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它做好的，光靠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大家都做好了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由此可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推给别人，那么肯定会给这个整体带来相当大的损失。那么邪恶对我们每个人的迫害，其实也都是对整体的迫害。那么从这点上来讲，同修之间出现了问题了，我们都有责任去帮助他们，不能让邪恶放大我们的执着，从而钻空子搞迫害。本市资料点为什么被破坏了？不就是因为走偏了，同修之间争名夺利所造成的吗？我有的时候看到同修们互相指责埋怨的时候，我心里头真是感到很痛心。我们怎么就不想一想，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为什么就不能宽容体谅对方呢？如果我们都能为别人着想，你为我，我为你，还会有那些事情存在吗？邪的因素还能有市场吗？当我们放不下自己的执着，维护自己的时候，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不想同化大法，毁掉无量无际的众生吗？无私无我的境界不是凭空说出来的，而是靠我们在实修过程当中吃那么多的苦，放弃那么多的执着，扎扎实实修出来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对大法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心中装着大法，时时刻刻用大法去归正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师父反复强调要我们多看书多学法。其实就我自己所遇到的那些难题，我也找到了自己不易察觉隐藏很深的观念。由于我经历的比较多，在复杂的环境当中，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讲具体点，就是我学会了如何分析别人的思想状态，然后结合着自己周围的环境变化和它的发展趋势，推算出自己将有可能遇到的麻烦，然后避开它，使自己不受到伤害。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不管我怎么算计，总是有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而且就算自己真的算准了，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虽然我早就预料到了，我用人的手段拖延了1年的时间，虽然解决了一时的危机，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到最后却发现自己机关算尽，只不过是白忙一场。那么我这种思想根源到底来源于哪里呢？ 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这篇经文中讲，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从师父的经文中我知道了，我这些思想是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不好的观念，可是它和旧势力的思想也是极其的相似。旧势力看到了宇宙天体将在一定时期会走向解体，由于生命的本能不想走向灭亡的一念，安排了他们自己认为最完美的造化，可是他们这种安排却反而害了他们，使他们自己被淘汰致敬。那么我们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一个同化大法的修炼者，我们真的不能再要这些不好的观念了，否则不就成了跟旧势力的做法一样了吗？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学习师父的讲法，我也明白了一个理，大法给不同层次的生命开创了不同层次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在这一层次中的生命是离不开这个环境的，它也必然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制约，如果超越了这个层次，也就不会再受它的制约了。对应到常人社会当中，也许就是我们的层次提高了，磨难也不存在了。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同化大法，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而不能向外去求。如果我们老是采用常人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只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那岂不是和邪恶的旧势力一样了吗？当我悟到这层法理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高大无比，好像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我，心中的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了。后来同修们相约到我家里去送温暖和祝福，我母亲很受感动，同修们又和我母亲一起学法交流切磋，我母亲的认识也提高上来了，也明白了大法弟子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她再也不逼我结婚了。我以前看似根本就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却发现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这也是我们整体提高的结果。我越学越觉得大法法理博大精深，奥妙无穷，越学越能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无量智慧，越往上修，法理的认识越清晰明了，修炼起来也就越简单了，看问题也不像以前那么复杂了，很多问题都一目了然。有人觉得我做了很多事，可是我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做的这些事当做自己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了，有谁会觉得自己的吃饭睡觉是了不起的事情呢？也许这就是无为的境界吧。师父早就给我们准备了最好的一切，只是我们能否理解，能否接受师父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切。其实一切都是师父所成，一切都是师父所做的，我们自己又真正能做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威德，珍惜伟大的师尊给我们所开创的这一切，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圆融师父所选择的一切。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请听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妒忌心。修炼十年了，一向以来认为自己有很强的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在不断的修炼中，在提高心性中，一步步地再去掉这些不好的心，逐步地去同化着大法，但是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很强的妒忌心，尽管师父一再讲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我却觉得并不是指自己，我认为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被别人妒忌，所谓的忌贤妒能，是无能之辈在妒忌贤能，而自己恰恰是属于所谓的贤能，一辈子遭忌，怎么会去妒忌别人呢？ 在常人中的缺点是骄傲，牛哄哄的，怎么会去妒忌别人呢？起码是不太严重。但是最近我突然发现，妒忌心是我修炼中几乎最严重的一颗心了，极其顽固，难以修去，像是生了根一样。每天学法，一打开书，随意一翻就是妒忌心这一节。静下心来向内找，保证就能找到。首先是妒忌我原单位的一位同事，一向认为此人一般，没有真才实学，靠搞关系上来的。后来听说他在别的单位成了大拿了，就十分不服气，随口就来，那人我了解，没什么能耐，凭小聪明，利用裙带关系，现在社会哪有真事儿啊，等等。回家一学法，就看到了妒忌心这一节，一挖就挖到了这颗心，妒忌同事。师父说，前些年搞绝对平均主义，把人的思想观念简直搞乱了。举具体例子，这个人在单位里，他觉得别人都不如他，他干什么什么行，觉得确实了不起。可是在他们班组里，或者他们同一办公室里有个人，干啥啥不行，什么也拿不起来。有一天，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而且还当了他的领导，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这不是弯到我的心里去了吗？于是记住这事儿，注意修掉它。过些日子，看同修写文章，就那么划拉划拉，明慧网就登了，连登十几篇，还都是我发的稿。虽然也知道同修心性高，修得好，文章写得确实好，但心里还是有些。回想这几年，妒忌同修的这个心真不少，看人家开法会参加的同修多，心里就不平衡。在这种前提下，觉得人家哪里有漏，看到开法会的同修很多被邪恶绑架，在痛心之余，隐隐的有点觉得似乎证明了自己正确了，就不再去考虑自己有没有妒忌心。看到有的同修有功能，好像挺能的，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有难时，在帮你除恶的时候知道你哪儿做错了，叫旧势力钻空子，心里也不平衡，觉得别人还没有自己修得好。也有不少执着，明摆着怎么有资格说我呢？尽管受到同修的诚心相助，也要妒忌人家一顿，还不自知，不觉得自己有强烈的妒忌心。天天学法，都看到师父点化自己的妒忌心，干去去不掉，有时还很严重，真急人。我这样怎么能修成呢？甚至不能听到说别人好，别人的孩子好，说谁好，心里都不平衡。而那些日子，天天听到说别人好，甚至是自己觉得非常差劲的人，都听到别人说他们好，比自己强，真是气愤。谁都妒忌了，连孩子给他爸打电话都能想出来，从来没有这事儿啊，历来孩子打电话都是找妈妈呀。当我看到自己的妒忌心时，一下发现他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好像叫妒忌心埋住了，反不出真本性来了，使劲修也修不出来了，可真灰心。这天打开转法轮一看，一段法映入眼帘。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对呀，师父看到了我一心向法而又在执着中挣扎不出来的状态，才这样点化我。师父叫抽烟的人像去执着一样的把烟戒掉，而告诉我要像戒烟一样的把妒忌心戒掉，保证你能戒得了。我真的开始戒掉妒忌心了，时刻注意，发现了就强烈的排斥它。我发现它根本不是我，我去不掉的主要原因就是把它当成了自己，一边去一边保护着它，掩盖着它，怕丑着自己，那怎么能去掉呢？ 我把他揭露出来，给他曝光，看他还能不能控制我。一天，我坐在曾经被我妒忌过的同修面前，感觉祥和极了。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我曾经妒忌过这位同修，于是我立刻向内找，看看我还妒忌人家不了。找了半天，实实在在没有找到，我使劲找，真的找不到了，连妒忌的影子也找不到了，我的心一碧如洗，清澈见底，舒服极了。我才体会到没有了妒忌心是这么美好。以前哪里是没有妒忌心呢？是自己的妒忌心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当然，去执着也是一层一层的去，今后可能还会出现的，但我已经知道怎样去戒掉妒忌心了。师尊是在警告我们呢，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单讲。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请听一篇大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我们地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大法弟子反迫害绝食的消息，消息中说有多名大法弟子绝食，且有几名绝食的大法弟子有生命危险。但我从几名被非法关押在该监狱的大法弟子家属处了解到，消息中提到的几个绝食的大法弟子中，有人根本就没有绝食，有几人绝食几天后就已经吃饭了，和消息中反映的情况不符。由于我们地区资料点遍地开花，有很多资料点能同明慧沟通，所以很难找到是谁发的消息。对此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明慧网是我们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沟通交流的平台，是大法弟子之间在这特殊时期互通沟通的纽带，是世人了解大法真相的窗口。明慧网需要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共同维护，在往明慧网传递消息时，一定要认真核实消息的准确性，未经核实的消息千万不能发往明慧。因为现在这特殊情况下，明慧同修也无法核实真实准确性，如有不实的消息登出来，就会给国内外的同修打电话讲真相，造成被动，被邪恶钻空子，来诋毁明慧。其实我们往明慧网上发消息，及时把邪恶破坏大法、迫害同修的情况揭露出来是应该的，也是应该做的，没有错。这里面有我们要修的东西，我们修真善人应该做到真实反映情况，同时还有我们如何圆融法的问题。我们做好了，我们说的是事实，别人都会看到，他会说大法好，大法弟子说真话。如果我们做不好，别人也会看到，他就会诋毁大法，说三道四，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带来损失。去年9月23号，我们有个同修被抓到看守所，他给警察讲真相，刚要讲到法轮功，那个警察马上说，你要提法轮功就别说了。他又反问大法弟子，我对你们怎么样？你是知道的，为什么有人在网上说我是恶警？我看到写我是恶警后，我就不再相信你们的话了。后来才知道，的确我们报道有不属实的地方，我们在救人，也都知道救人很难，由于我们做得不好，不但救不了人，也可能把人推向了反面。还有报道大法弟子被绑架后遭迫害不实的情况，并连续的报道出来，当大法弟子出来后才知道，有的报道和实际出入太大，其实这类文章已经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影响。我想消息的传出不真实，有邪恶封锁的原因，也有我们责任心大小的问题存在，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封锁消息难就忽略了文章的真实性，应该认真对待发出的每一篇文章，因为那是修炼，那里有我们的责任。希望我们每个能够往明慧网发文章的同修都认真负起责任来，共同维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个人认识，如有不对请指正。